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来谈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事情，那就是家人的离世。这个话题提起来就是挺伤感的，但是又无从避免。不过我觉得近些年呢，我们也比较看重和临终家人最后相处的时光这一件事情。一些关怀的词儿也很普遍的使用，比方台湾的安宁疗护，也有人说是安宁照护，那么香港称作是宁养服务，主要的意思呢，都是给临终的亲人一个品质比较好的最后时光。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麦思佳为您请到曾经在美国从事安宁照护的咨询师宝文老师，来跟我们谈了是否要让当事人知道自己的岁月不多。那么我想这一个难做决定的事情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听过宝文老师的分享呢，我想我们心中多多少少都有个底。在今天的节目里，麦思佳要和宝文老师谈谈，在知道家人所剩年日不多之后，亲人面对一个身体很不舒服，可能行动也不方便的在病中的亲人，应该要如何和他有一个和谐温馨的互动。每个家庭都免不了要面对亲人临终这件事，
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与家人共度最后的时光，努力达到生死两无憾。从事多年临终关怀的咨询师宝文老师与您分享如何与家人共度临终岁月。
宝文老师您好。
您好思佳，
非常谢谢您再一次来到节目里，跟我们谈安宁疗护。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大家都比较能够用一种健康正面的态度来面对的事情。上一次宝文老师跟我们谈到了安宁疗护的起源，也谈到了在西方国家的界定，就是两位医生同时诊疗宣布病人呢他的这个寿命呢大概不会超过6个月。那么您也跟我们谈到了当家人或是亲人知道这个消息怎么样让病人能够了解。那么有的病人选择，好，我知道这个事实，我也接受安宁疗护。但是呢也有很多生病的人像我的朋友他的父亲呢就觉得他可以好就觉得说我应该治疗，我不怕，我可以好。那么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家人亲人又面对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了？
对，因为那个假如说是他坚持要治疗的话呢，基本上他就不会纳入这个安宁疗护的范围里了。那就是这个病人自己跟他的家人跟那个医护人员方面的他们的希望用什么方法就要直接来沟通了。
是，那么就是另外一件处理的方法了。
对。
那么如果说是进入安宁疗护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么我也想到就是还有许多后面会发生的一些病情的变化。
是。
那么这个是不是也在进入这个安宁疗护的时候家人可能同时要解决的事情？
这个其实呢也是为什么需要一个团队这一方面来帮助家人跟那个病人的。因为在人进入末期的时候，我上一次的时候有谈过呢，人进入末期的时候他身体状况就是越来越 退化啊，越来越差。这一种的退化呢是没有办法还原的，
是
比如说是一些癌症的病友，很多时候那个安宁护理里面参加的朋友是有癌症末期的癌症，
是
他癌症那个啊已经转移到身体不同的地方、啊、影响他身体不同的机能、啊
嗯、
心脏啊，他的肺啊，他的肝啊、
嗯、
肠子啊，所有你就想象嘛，我们的心脏是一个主要的器官，
嗯嗯，
但是当身体进入末期的时候呢，这心脏它的能力已经衰退，心脏是负责全身的血液循环的功能、
嗯嗯、
那当它衰退的时候，它这个循环的能力呢就越来越弱，
对，
那血液到别的器官也受到影响，
是
这样子的话，其他器官也会慢慢慢慢也会衰退嘛、
嗯嗯、对、
啊、所以特别是在末期的时候，病人大概不太想吃东西，
嗯嗯，
原来吃东西呢其实需要体力去消化、
嗯、
去嚼，那器官已经受到影响的时候，它没有这种能力去消化这个吃下去的东西，
是、嗯嗯、
消化不了的时候，你想象好像那个污水沟
啊、
塞住了，
是是
堵了，
嗯，
但是你拼命还是把食物加上去，那会成了一个怎么的现象？
是
我有看过一些的案例，
是
就是说啊、哦，家人很心疼这个老妈妈，她没有办法吃东西，就给她打点滴。
嗯嗯，
但是呢，因为她已经在末期的状况，我看到这个老太太的时候，她的皮肤啊，哇，都撑得胀胀的，
哦，
肿啊，
嗯，
然后水呢就从皮肤这样子渗透出来，
哎呦，
然后再看看那个点滴的那个瓶，就还在这样子滴滴滴，
哦，
就是因为这家人他没有这个概念，他不知道临死的时候一些的状况，
嗯嗯，
在我们普通医治需要的，但是在这个临死的濒死的病人上面是用不着的，
嗯嗯，
而且更增加他的痛苦。
是，
另外也有一种的状况，比如说是癌症病人，他们经常面对的就是痛，
嗯，
身体的痛，
嗯，
那种的痛呢是需要一个止痛药方面哈，它的剂量呢，
嗯嗯，
就是跟那个好像 K 药
哦，
那种这么高的程度的，
哦，
所以很多的一般的医生他没有这个安宁护理的这方面专业的知识的时候，他就不愿意给这么剂量的止痛药，这样子的时候，
哦，
那病人就是呱呱叫啊，
很
痛啊，
很辛苦，嗯，
很辛苦啊，所以对这个认知非常重要。
是
安宁护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教导家人还有病友啊，只要病友还是有意识，
嗯
啊，能够做判断的时候，
是
让他知道这种的心态，
是
啊，他吃不了不要勉强，
嗯嗯，
他想要吃什么一个大餐，哎，你也帮他准备，但是不要骂他，因为他可能只吃两口，
嗯嗯，
他不吃了，
哦，是，
但是他已经你给他准备这个大餐，让他闻一下，嗯，很香，让他有一个口感，
嗯， 嗯，
那已经就是能够做到的，所以这种的状况呢，就是需要团队帮助家人去了解这些的资讯，这些的资料很重要。
是，
也看到有时候在人生命的末期的时候，
嗯嗯，
其实最珍惜的就是跟家人的关系，
对，
或是爱的人的那种的关系。所以在安宁护理里面也很重视一点，就是心理辅导。我打个比方，我们每个人哈，在人生的旅途上面，上了车总有一天迟早我们都要下车的，
对，没错，嗯，
啊，所以这个下车的事情就是一个人生自然的过程。我想想看，假如说那个人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下车，
嗯， 嗯，
但是呢已经被一股力量要把他抓下车，
嗯嗯，
那是很辛苦的，这样子哔哩扑隆这样子，好像
拉扯
拉扯这样子下车，
嗯，
还是说哎，我准备好下车了，
嗯，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站哎差不多到了，是不是应该平平安安的下车，轻轻松松的下车，
嗯，没有任何的这个牵挂，没有任何的后悔。
我也遇过一个很有趣的案子，我讲说是有趣，就是，
嗯，
并不是说我很人家要面对死亡我在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
嗯，
哎，这个情况也是值得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就是有一位老太太，她90多岁了，
嗯嗯，
那她的儿女也知道老太太 要过去了。
哦、
但是呢就常问我们，我们都跟他讲了哈，再见啦、嗯、告诉他我很爱你呀、啊、我谢谢你呀、啊嗯嗯、希望你不要挂虑我哈、嗯、你可以平安的去啊、
嗯、
我们都能够自己独立生活，会过得很好的，你不用担忧哈、嗯嗯。他们也这样子跟老太太讲，老太太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呢迷糊了、
哦、
诶，但是呢他的听力还在。那我就问他们，你们想一想，你妈妈还有一些什么牵挂的人啊，还在，也许在等那些人来看他，跟他们讲最后的话呀什么、嗯、那他就想起啊，对啊，我妈妈那个老邻居啊，前两天才过来看他，还告诉他说，哎，你赶快好起来，我们去饮茶吃点心啊，广东点心啊。
是是、
啊，那我听到我就说，哎呀，你知道吗，你妈妈其实那已经那个方向是往下车的方向，
嗯嗯，
但是这个老邻居这样子跟他讲的时候，他又要好像要回头，因为他害怕老邻居一起吃东西哈、啊，那个愿望没有成功，他就很纠结了、嗯、
是。
那儿子听到就说，哦，那我懂了。那后来呢，那个老邻居也老了哈、啊，所以呢、嗯、他们就安排了一个电话
啊、哦，
他的儿子就帮这个老邻居用电话把心里面的话跟他妈妈讲了。很奇妙的就是说，他儿子就观察到，哎，他妈妈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好像哦，整个人的
松了一口气，
松了一口气。然后呢，没有多久他就离开了。
哦，是真的心里面有这些牵挂的，
有牵挂的，
嗯嗯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要是你的想要你的家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去的时候，嗯、你又告诉他。哎呀，你好起来什么什么的哈、
哦，
这个也是自然的，因为假如没我们没有这个认知，我们去探访身边的人总是会这样讲，
是是、哦、好像给他打打气，
对、
哦、我等你啊，你病好了，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面对他已经不会治愈的这样子的病人的时候，
是
这些话反而会是一个牵挂，
是、
嗯、那宝文老师提到这个牵挂啊、嗯、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即将下车的亲人啊家人，那么我们呢要让他能够平平安安的，不要心里面有牵挂的下车。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去有一个互动，是让他完全没有心里面的负担呢？
嗯，在一些的研究或者文献上面哈、嗯，也有提到呢，有五个哈、啊、要做的事情，只是说这个是理想的，大家都可以做到。嗯、问题是有时候等太久了，
哦，
那个病友已经没有办法做到这些，
嗯嗯、
那家人也要去做啊，因为这个是。要让那个亲人跟那个病友两方面呢是生死两无憾
啊、哦，是是、嗯，我要做到生死两无憾。
是、嗯、这五件事，并没有说是特别说是这个次序，只是说我现在都要讲出来哈、
嗯。
当然我会有一些讲先，有一些讲后一点。
嗯嗯。
第一个呢，我爱你，要有这个勇气讲我爱你。嗯、第二个呢，就是。要面对自己曾经做错过的事情
啊，对病人做错的事，
病人或是
病人对这个亲属，
嗯，所以第一个我爱你，第二个呢是可以讲对不起，
嗯嗯
啊，讲什么事情我对不起你，
嗯、
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原谅你，
嗯，
因为有时候对方也可能做过一些事情
是
哈、啊、冒犯了你啊，你也原谅他。再来呢就是谢谢，然后呢就是再见
啊、哦、是
这五个啊、
嗯、
我举一个也是另外一个个案，
是
啊，就是说对不起这一方面。一位的老人家，他70多岁，他肝癌到末期了、嗯、然后呢总是他一个人，没有看到别人来探望他的，
嗯嗯，
就跟他聊天啊，问他怎么样，有没有亲人啊，他说有、
嗯
哦、还有四个儿子、哦
嗯、
那好像都没有怎么看到他们来看你，他说哦，这四个儿子呢就跟着他的太太成长的、
嗯嗯、
因为在过去解放时期他一个人就跑到香港去，然后呢、嗯、他的太太带着小孩子还继续留在国内没有出来，因为他很孤单，所以他认识了别的女的、
哦、
那以后大家又分别呢、啊、 他的太太跟他呢分别都移民到美国去了。
是
啊，虽然他没有跟那个女的再继续在一起，但是呢、哦、
曾经伤害过。
对、嗯、那他太太跟他的关系就非常的冷漠。
是
啊，甚至呢来美国以后也不是住在一起
啊、哦、
所以这位老先生就跟我们讲这个事情。
嗯嗯
啊，因为我们有提到你常常还在痛，我们也给你很多的那个药，你讲一讲这个痛啊，除了身体的痛，有没有一些精神心理上面的痛。
是是、
嗯、他就把这一段往事告诉我。我听到以后呢，我就联系他的儿媳妇。
嗯，
原来他家里面儿媳妇是那个好像我们的联络人那样子、
哦、是家里有一个专门跟医疗团队联络的人、
嗯、是, 是、嗯、我就跟他的儿媳妇讲，我说你爸爸哈有一些的心事，那我就问这位老先生病人嘛，他那你想怎么样啊，你要不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啊，跟你太太讲一讲。那后来他同意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的儿媳妇，我说你要不要把你妈妈带过来啊，你爸爸有一些话要跟妈妈讲啊。他同意了。然后呢下一周我又去看这位老先生的时候，嗯嗯，我就问他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有没有来看你，他说有啊。
是, 是、嗯、
我有没有讲啊，他说怎么讲，我的媳妇都在。
哦，
所以呢我又跟他的媳妇又通电话了，我又跟他讲我说你人在哪里，我在看着他们啊。我说那你就不要看他们好不好他就懂了
啊，这是非常隐私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他说好，我再把妈妈带过来。他带过来之后过没几天，我再没有机会跟老先生再聊了、
哦、
但是我们的感受就是说，在他谈完这次之后，他的状况，他的痛的状况缓和了。
哦，是
他就是走的时候也是很平安的、
嗯、
那样子走。
嗯, 嗯, 嗯，
所以能够猜想就是说啊，他真的把这个心事呢
解决了，
解决了，然后讲了这对不起，就好像他下车之前把这个担子放下
了，放下了。是，所以宝文老师，我听您这样说呢，我觉得在安宁疗护的这一段时期呢，其实让他们心里面的负担能够释放出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嗯，
是因为我们人生里面几十年过去，我们一定有一些的事情是可能自己有做错过哈，也曾经有一些的糊涂的事情，或者怎么样，
嗯嗯，
或者别人让我们生气了，
生气，
自己还放不下的哈。这些其实呢在人生末期的时候，因为你整天躺在那里，
嗯，
不能再做什么，
是
啊，但是思维可能还在的。
是是、
啊、这些事情就会让你很纠结。
是，
特别对于某一些朋友，他们没有宗教信仰，
嗯嗯，
或是他对于宗教信仰方面是哇变成一个狗啊猫啊，
嗯嗯，
那种轮回的想法的时候，的确是蛮恐慌的
啊。是是、
啊、所以假如能够帮助他把这个遗憾能够处理掉，
处理掉，是，
那他身体的痛也会因为他心里的痛减轻了，就会放松了。
是, 是是，所以我们在面对安宁疗护的亲人家人的时候呢，我想可能我们也要去想到，就是说除了他肉体上让他能够缓和啊，能够没有那么多的痛苦，但是其实我们更要关注他心里面有一些什么事情是放不下的，好，或者是在里面有一些纠结的，我们要帮他能够释放出来。
是,
是，
也有另外一个案子呢可以去聊的。
嗯嗯，
就是说对于病人的一种的尊重。
是，
特别是假如病人他染的病、哦、是比较长期，要去看他的朋友或者是亲人呢，其实都需要有某一程度的那种的敏锐。我说的是一位太太，她42岁，她有四个小孩。
嗯，还很年轻哦。
很年轻，他最大的小孩只有12岁。
嗯嗯，
最小的6岁。
是
啊，这位太太我看她的时候，我就感觉哇，怎么她眼睛怎么这么大呀。
嗯嗯，
哦，再看看她过去的照片，哎，好像没有这么大，原来她已经瘦的
哦，
都
是是、
啊、眼睛显得特别
大。嗯，
他是已经知道他自己的状况了。
是，
他说啊，我只希望说可以让我活到我女儿高中毕业，
嗯嗯，
我就很就是很满足了。
是，
但是 这个状况已经不可能。
嗯嗯，
那个时候我就鼓励他，我说不如你这样子吧，
嗯
啊，你把你一些的心事，趁你还有力气的话，
嗯
啊，一些话你就录音啊，录下来。
是，这是很好的一个建议。
啊，我就，
而且现在还可以拍录像。
对，我就鼓励他录音。
嗯，
不过呢，也是他身体衰退得很快
啊，
他录了几段，他就没有办法，他就迷糊了。那也在他录音以前啊，我继续定期去看他的时候，他有一次问我，他说我这个病是不是会传染的，他其实是胃癌。
嗯，
我说没有啊，不会啊。他说为什么我的婆婆来看我，她站在那个门角那个地方，
哦，
这样子看我，眼睛往下面那样子看我，都不进来。
哦，
我是不是很丑啊。我想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敏锐。
是，
因为他长病已经很难过。
嗯嗯，
哦，假如去看望他的人害怕，
嗯，
你嫌弃他，因为他知道被嫌弃，
嗯，
他从那个婆婆的态度，
是，
嗯，他感受到他被嫌弃。
嗯嗯，
然后呢他再告诉我，他说哎呀，我婆婆有一天说哎呀，赶快把他搬到地上去，因为他快死了。
哦，
那后来没死又把他搬回床上。原来他们的家乡里面有这种的
习俗，
习俗就是，嗯，哎呀要放了，那么他很痛哦，因为他已经很瘦了，
是，
啊，躺在地上。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去真的要想一想，就是说
要体会他们的感受，
你有没有给这个病友有尊重。
嗯嗯，是，
还是啊嫌弃。那有一次呢，我去看这位病友，
嗯，
他在休息睡觉，睡得很甜，我就没有把他拉醒。
嗯嗯，
然后我再下一周再去看他的时候，哇，他穿得很整齐的坐在那个床旁边，
哦，嗯嗯，
床缘那样子在，
嗯，
我说你要到外面去走吗，去哪里去约会吗什么的，跟他开玩笑。他说不是啊，我等你啊。我说你等我，你穿得这么漂亮。他说对呀，啊，对呀，啊，你上一次怎么不把我打醒，
嗯嗯，
他很兴奋，一直说哎呀，你怎么不把我打醒啊，嗯，我要跟你聊天。
所以他很期待跟你相会，跟你同在一起的那个时光。
对，因为他感觉被我的接纳。
嗯嗯，
啊，因为他会有时候看到我的手臂啊，
嗯，
他说哎呦，我的大腿比你这个手臂还要细，
嗯，
对我来说是不好的，我这么好的粗粗的特手。
是是，
但是对他来说，他就感觉到哈，啊，他自己的一种的自卑。
是，
啊，不是说他想要的，
嗯嗯，
而是他身体有这种状况。
是，
所以我给他的探访就是一种的肯定。在这里谈到，就是说除了是社工人员去给病友的探访，其实义工去探访去关怀这些哈，
嗯嗯，
因为长病他的长相啊，或是他的身体已经衰退，
嗯嗯，
已经他自己也接受不了，
是，
但是你愿意花这个时间陪伴他。
嗯嗯，
跟他聊天，跟他讲讲话，就是对他的很大的肯定，也是一种的治疗。
是 是，我想我们对这个病患的尊重，给他们这样子的关怀，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是仍然被接纳的。那么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呢，可能胜过很多身体上的治疗，让他们能够在最后面的这个人生当中呢，能够依然感受到在人间的爱。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谢谢宝文老师在今天节目里面跟我们谈到了，就是家人也好，亲人也好，甚至是义工，或者是我们能够在身旁帮助一些接受安宁疗护的人呢，对他们都是非常有益处的。非常谢谢您。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 心顺服，到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细细数算是你恩典，我才明白
每个家庭都免不了要面对亲人临终这件事，
我们都需要学习如何与家人共度最后的时光，努力达到生死两无憾。
从四月十五号开始，幸福满家园节目将为您播出共度家人临终岁月环节。
从事多年临终关怀的咨询师宝文老师将在节目中与您分享如何与家人共度临终岁月，欢迎您收听
幸福满家园，我家爱很大。
在我跟宝文老师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到自己在妈妈所剩年日不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因为他年纪大了，上了年纪他的记忆力衰退，那么常常会让我觉得好麻烦，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显得很不耐烦。我记得在他最后临终前在医院里，那我趁他清醒的时候呢，就问他会不会因为我这样不耐烦他生气，结果妈妈就说，哎呀，我才懒得跟你生气呢。听到他这样说呢，我知道他是不计较的，可是呢，我又多么的希望在他生前，在他最后临终前的那段时间记忆衰退记不住事情的时候呢，我能够是一个温柔有耐心的跟他说话的孩子。其实在我心里面是留下一些遗憾的，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在听过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我们都能学到不论如何我们要掌握住一个底线，那就是尊重病人。我想如果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要尊重他呢，我们的态度就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呢，麦斯嘉和宝文老师要跟您谈一谈如何可以生死两无憾。我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收听。那么今天我们幸福满家园节目就要在这儿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嘉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再会。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